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君哥，欢迎来到6月3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13章26节到52节。那我想我们在职场里面，或者是说，特别是在职场里面，我觉得我们或多或少都听过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做到无可取代。那我第一次在职场听到有人这样子跟我说，或者是说一些长辈他们非常的关心我，用这句话告诉我说，任君你就是要在这个地方然后做到无可取代，当这个地方非要你不可无可取代就是非要你不可嘛，非要你不可的时候，那你就成功了，你只管努力的做，默默的做，做到这个公司非要你不可，那你就成功了，这样子。那我当然没有把这句话听进去，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就不认真或是怎么 等等这些，没有，就是我还是一个算是可以说是认真的人，这样子。但是我为什么会今天想要跟各位谈这个呢，就是很多人的想法里面，就是我们要被人看中，我们要无可取代，那这是很多人心里面的想法。会不会是你心里面也是这样子想呢？我相信多少人多少都会有人这样子听过。那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在《使徒行传》的这个地方，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后浪推前浪。大家应该有听过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就不说了，这样子。那我想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就是历史启示的演进，第二个就是侍奉交棒的演进，第三个是宣教族群的演进。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希望今天可以很快的在15分钟之内就讲完今天的每日灵修哦。首先要跟各位分享历史启示的演进。36节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列祖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这边其实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蛮长的篇幅，就是在讲说什么人取代了什么人，什么人取代了什么人。那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大卫王取代了扫罗王他们其实在这段保罗的讲解当中就是他引用的一些经文当中，他其实你还记得吗？他们进到一个会堂里面，然后他们就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人家有说问他跟巴拿巴说二位兄台有什么话请说，所以他们就开始讲以色列的历史了。他讲他常常在里面有还蛮明显的，就是在整个旧约很多人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只要有新约就好了，为什么要有旧约？但是从旧约慢慢一直看到新约，你会发现上帝给人的启示，对上帝所谓启示就是对上帝的认识是慢慢慢慢增加的，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说，好像每一个朝代的王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其实就是可以永远当王啦，但是都没有人例外，就是都会死掉。以色列人他们最喜欢的大卫王也不会例外，他当年是取代了大卫王。他说他遵行了神的旨意，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好的王啦，然后他就睡了，就已经死了，然后他的身体已经朽坏了。但是他前面就有讲到说大卫取代了扫罗，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这边保罗他就用一个方式来告诉他的犹太的这些听众，就是在会堂里面这些听众说，耶稣取代了大卫王，永远当王了。每一个王心里面最终极的，从特别是你看中国的古代历史，每一个王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开始起，每一个王都希望自己可以长生不老。但是以色列里面最突出的那位王大卫，他的身体已经渐朽坏了，但是耶稣他已经取代了大卫这位王，他是永远当王的。所以你看历史的其实是会不断的往前推的。39节说，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义就是合乎上帝的标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听了上帝的话就出埃及，但是埃及人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就被审判。 OK， 好，以色列人取代了埃及人，他们出了埃及是因为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那他们就取代了埃及人。 所以40节到41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其实保罗在这篇讲道里面，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关键字，就是取代，就是按照历史启示的演进，就是长江的后浪一直推前浪啊。从前面讲的，不管是从大卫王取代了扫罗王，然后呢，耶稣取代的大卫王永远当王。那在更早以前，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了上帝的话，出了埃及，他们取代了埃及啊，他们好像替代了埃及人这样子。但是这边就讲到一句话：如果你们听了，你们不愿意相信的话，那整个历史的启示就是这样，听了愿意相信的就被上帝带领到下一个阶段去。那这些听了不愿意接受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被取代咯。所以历史启示的演进告诉我们，跟着上帝的脚步走，听从上帝的话，你才不会被取代。 OK，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怎么又来了，第二个是侍奉交棒的演进。然后这是第几节？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他们二人对他讲道，这样子。我忘了这是第几节，抱歉，编辑的错误，这样子。保罗他跟巴拿巴在圣经的从这一章开始，前面都是讲巴拿巴跟保罗，现在却常常从这段经文以后，就是13章以后，几乎都是保罗跟巴拿巴的这样子。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次序对调，但是很有趣的是，你还记得吗？一开始保罗他当使徒的时候，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追杀基督徒的刽子手现在变成使徒，他们没有人相信。谁推荐的他？就是巴拿巴。谁去要去安提阿就是服侍的时候，他又跑去大树找扫罗，也是巴拿巴。巴拿巴应该年纪是比扫罗还要再多一些些的这样子。但是这一位侍奉的前辈巴拿巴，他却好像看着这位比他年轻的这位领袖就成长起来了。年纪大概是永远没有办法对调的，但是他们的次序在宣教的旅程的次序上面好像永远的改变了。如果你有遇到这样子的人，你会吃味吗？我告诉你，我有遇过，而且我很吃味。我遇过这些事情，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这种他年纪比我小，然后又比我强的时候，不管是不是自己带起来的，我都会觉得很吃味。那我觉得 我自己经历过那些事情。44节，到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你看这是什么样子的侍奉的成效？整个花莲都跑来听某一个年轻传道人的信息。哇，那他一定很有名咯，他前几天讲的信息一定是大有能力咯，所以上帝一定是重重的使用他咯。可是我觉得人很有意思，当我们在讲说上帝重重的使用某一个不是我的人，我们就会突然想到说，那上帝为什么我没有被重用？其实我们在问的问题是，上帝你好像没有看到我，但是事实上你在问的问题是，上帝你怎么不让我被他们看见呢？难道我比较不好吗？哦，这样就出来了。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好，如果保罗是巴拿巴这样子一手带起来的，会不会巴拿巴在这个时候反而虽然这边讲的说是群犹太人看保罗这么有影响力就满心嫉妒，会不会不要说犹太人了，巴拿巴心里面就会满心嫉妒而且毁谤呢？其实刚刚讲的，当在侍奉的领域里面有人想要做到好到无可取代的时候，其实他正在拒绝交棒，他也在拒绝上帝。因为上帝总是，因为人总有一死，我们总是要交棒的，所以当别的人兴起，我们就需要，我觉得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操练我，就是怎么样有安全感。因为我们就觉得说，那交给别人好像就比较不好这样子，交给年轻的一辈好像就比较不好这样子。 那到底什么时候你会交给他呢？不知道。所以年轻人在某些人的眼中是永远是长不大的，但是唯有你给他机会，你才知道他长大到多少啊，不是吗？我就很感恩，就是我的侍奉里面其实有很多人给我我们的教会的牧者都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能够从他们那边学习的、领受的、犯的很多愚蠢的错误，都是他们包容接纳，让我有机会成长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非常愿意成全人的一个教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一直要好到无可取代的话，那小心我们就在拒绝上帝咯。我们不是拒绝交棒，我们是拒绝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才是教会的主人，上帝才是所有事工的主人，上帝才是真的生命的主人。我们当我们拒绝承认，那我们回到第一点去，那我们就是不相信，那我们就会被淘汰掉咯，不管你愿不愿意。第三个，哦哦，这个字有点尴尬，宣教族群的眼镜。46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好，所以当地的犹太人被当地的非犹太人取代咯。哦，50节，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当地的犹太人他们起来反对福音的使者，可能是什么因素，这边就没有讲了。反到一个地方，有人一开始接受那个地方，一开始是接受福音，但是后来他们反对起来，好像那个力道都会变得更大。我们先不探究原因，重点在第52节。门徒满心欢喜，又被圣灵充满。好，但是犹太人他们可以轻易的，虽然有当地的犹太人可以轻的去反对这些使徒、这些宣教士保罗跟巴拿巴，他可以轻易的去拒绝外来的人。我们可以给他贴个标签，就是说，为什么外国的和尚比较会敲钟？为什么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哦，可以讲这句话。可是当他们当本地的基督徒信徒被建造起来之后，他们要反对本地的人，他们就要先想一想，这些人从小跟我可能就是有一些关系的，那我要怎么办才好？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好像宣教的故事都会这样子，就是当我们去宣教，会有听的人，会有反对的人，反对的人他们会赶走宣教士，但是如果宣教士坚持在那个地方把当地的基督徒门徒建造起来，他就可以撤退了，他就可以撤退了。现在我们教会有很多就是有几个福音站，有北埔啊，有新秀这样子。我也觉得说，如果我们把当地的基督徒，把这些门徒建造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当地的人去牧养当地的人，一直都是很棒的福音策略，就是很棒的宣教的策略这样子。这样的族群的眼镜是好的，因为其实说真的，当地人要反对当地人是难度是比较大的，但当地人要反对外地来的宣教士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如果在地的人被建造起来之后，其实就落地生根了，福音就已经落地生根了。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多次使徒就把他们交托给上帝，还有他们所侍奉的道，然后为他们祷告就离开了。当地的人建造起来，他们就离开了，就撤退了。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某一个程度，我们也要相信上帝。我们不要相信上帝以外的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话，能建造这间教会，能建造教会，能够建造弟兄姐妹，这样其实就已经很够了。OK， 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今天的分享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会让某一些人有一些冲击，这样今天抱歉，今天讲的跟疫情比较没有关系，是关于传承跟交接。其实你说到疫情，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疫情其实我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擅长使用电脑的跟比较不擅长使用3C产品的，这个好像有一个族群的拉扯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观察到这件事情吗？我有观察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把自己我们每个族群，我们都需要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代沟等等这些。 但是我觉得上帝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有传承，然后我们可以有交棒，我们可以让上帝的启示还有上帝的国度不断的经营下去，因为他才是永远作王的那一位。祷告几件事情，我们把自己还有自己的侍奉再重新献给上帝，对主跟对人有信心跟安全感，然后侍奉、工作、家庭、教会、同工都是他的，让上帝来带领整个历史的演进。我们要做的就是当下好好的信靠他，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取代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得到的如果真的是不能震动的国，那我们就不会被取代的，不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要祈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用虔诚还有敬畏的心来侍奉你。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因为在历史当中有太多的朝代是这样子过去，主啊，有太多的交棒是落棒的，是掉棒的，主啊，有太多的这样子的宣教，主啊，我们因为不肯放手反而是更加的辛苦。主啊，我要祈求你，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手头上的事工，我们所经营的工作事业再次的交在上帝的手中。主啊，我们承认，我们也相信，特别在疫情的期间里面，主啊，我们有好多需要去应变的地方，我们觉得好不习惯，但主啊，我们赞美你，在你仍然凡事都能做。主啊，在你仍然有权柄而且有极大的智慧，帮助我们就是转向你，再次的听你的话，让我们因为听从你的话，我们成为不可取代的那一位。求你施恩给我们，这世上还有一切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主啊，帮助我今天再次的立定心志，在你面前说，主啊，虽然这个世界有不断的变动，帮助我因为相信你，我能够在你的眼中，主啊，能够成为不可取代的。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把安全感，主啊，把信心建立在主你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过去的人，一定会过去的事工，一定会过去的成就，一切会过去的赞美。主啊，帮助我们专注在你的身上，专注在你的话语身上，使我们从你那里而来，得着从你那里永恒的拯救，还有永恒的拣选，永恒的呼召。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今天好好的听你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各位的分享。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今天你对哪一段最有感触呢？如果你有觉得在今天三段里面你觉得很有感触的话，麻烦你在私讯或者是在网络上来回应给我哦。好，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我们下次见，拜拜。